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关心自己的婚姻，关心自己家庭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在这个栏目当中，你一定能够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那素琴呢，今天想借着这个栏目呢，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思考关于选择配偶方面，我们又应该留意哪几方面。我们知道成功的婚姻呢，是始于选择配偶，选择正确的时候呢，婚姻就能够成功一半，选择错误的时候，婚姻几乎失败了一半。我们基督徒在选择配偶的这件事情上面要额外的小心，因为这不单单是自己的事情，也是见证吧。对别人来说，身为一个基督徒的婚姻呢，真的是要成为别人的见证。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不随便的随随便便的就是做这一方面的决定。我们要额外的小心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幸福的问题。因为慎重的去选择配偶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而且使你的婚姻生活能够幸福美满。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去选择配偶呢？圣经有没有这一方面的指示呢？圣经呢，其实是没有很详细的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选择配偶。但是呢，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时候呢，圣经却将一件非常成功的选择的这个例子呢记载下来。我们可以用这一段的这个记载呢作为一个借镜吧。这也是我素琴为什么常常在节目里面强调，身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们呢，一定要多看圣经，神的话语呢就会帮助我们。那这个例子呢，就是记载在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4章里面，就讲到亚伯拉罕呢，他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子的事件。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几方面，这几方面呢都能够成为我们选择配偶的指引。首先，我们看见在选择配偶的事情上面呢，亚伯拉罕他非常看重灵性方面的事情。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在选择配偶的时候，你是看重哪一方面？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灵性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做灵性方面呢？灵性方面呢，包括了两方面。第一呢，就是信仰要相同。看创世纪第24章第2节到第4节的时候呢，圣经这样说，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土去，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这里讲到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而且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这些呢都表示了慎重而且看重婚姻的意思。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呢不是种族的问题，这里讲到的是信仰的问题。亚伯拉罕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是敬畏神的人，而迦南地的人呢，就是他们那个地方的人呢，他们拜很多很多不同的神，而且他们拜偶像，让我们看到信仰完全不一样。信仰不同呢，就是道不同， 道不同呢，不相为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信仰不同，那婚姻结了婚以后呢，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的祭祖的问题，要不要拜祖先，或者是礼拜天怎么样使用礼拜天的时间上面的问题，主日要不要去教会等等。生活习惯上面，比如说喝酒啊、赌博啊、跳舞，这些呢看起来好像都是小的问题，其实呢这些呢正是很多信与不信的人他们结了婚以后所发生的一些摩擦，造成很多痛苦。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千万不可以轻信。在选择终身配偶的时候呢，一定要知道对方的信仰，一定对方是一个信主的，我们才考虑。第二，灵性方面包括的第二方面呢，就是爱主相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创世纪24:5-6那里说，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个地方去。为什么亚伯拉罕说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个地方去呢？这个呢不是面子的问题，这个乃是跟神的应许有关系，这个呢也是跟灵性是有关系的，跟爱主是有关系的。原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兄弟纳赫一家人呢，虽然都是认识耶和华的，但是他们一家在灵性上呢确实出现了问题，他们在爱神这一方面是不够的，因为他们的后人家中呢是有偶像的，所以呢亚伯拉罕就不愿意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我们选择配偶的时候，原来我们还要注意对方灵性如何，他是否爱主。我们为什么要注意这一些呢？难道对方信主还不够吗？为什么还需要爱主呢？弟兄姊妹，原来如果双方夫妻两个人都是爱主的，如果他们两个人对婚姻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结了婚以后就算是有矛盾有摩擦出现，但是都因为双方爱主，问题就容易大化小，小化为无。那这就是因为两个人都爱主的缘故，两个人都知道应该来到神面前把问题交给神。爱神的人才能够真正的爱人，爱人的人才能够真正的相爱。如果你愿意你的婚姻生活能够相爱的话，那你的配偶就一定是要一个爱主的人，信主相同，爱主相同。那这是灵性方面我们一定要留意的地方。除了灵性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地方我们要注意之外呢，我们还要关心魂的层面，就是我们看创世纪24:12-14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的仆人到了亚伯拉罕的兄弟家，就是纳霍的城外呢，就在井旁边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先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子女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个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这个祷告说明什么呢？表面上 老仆人呢，似乎是在求好机会，但是实际上呢，让我们看到在选择配偶的条件上面呢，我们看到有关于灵性方面的条件，也就是说肯拿水给陌生人跟骆驼喝，虽然这是当时常见的事情，却也表明了这个人的心地是善良的。而且当我们看到整段的故事里面讲到对方讲话的时候，肯说请，肯说这个字，请这个字，就表明了这个人是有礼貌的。这个呢是关于人的性情方面。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还没有向对方有任何表示之前，也就是说当你跟异性朋友来往，你的男朋友也好，或者是你的女朋友也好，你还没有向对方有任何表示之前，你一定要仔细的来观察对方的性情，他的为人。良善的心地，柔和的性情，有礼的品质，这些呢，在婚姻生活里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人是你一生一世你要跟他在一起的人，他要有礼貌，他要有一个柔和的性情，而且要有一个良善的心地。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人结了婚以后呢，很快的就离婚，很多人要离婚，而这些人离婚的理由常常听到的就是，哎呀，我受够了，因为对方的性情我受够了，我再也受不了了。这些常常引起婚姻有问题。所以我们说性情呢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良善的心地，柔和的性情之外呢，在性情方面还可以包括对方的喜好，比如说他的个性，他是一个好动的人呢，还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他是一个内向的人呢，还是比较外向的人，他的生活习惯等等，我们都需要很小心的来观察，认识清楚，看看自己是否能够接纳，能够接受，在这件事情上面一定要清醒，不要感情来用事情。我们说性情呢，可以说是关乎一个人的魂的层面，所以在我们选择配偶的时候呢，性情方面也是我们一定要留意的。那第三方面我们要留意什么呢？在创世纪第24:16，圣经说，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那从这一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就是她的外貌是美丽的。让我们看到选择配偶，你看对方的外貌不是最重要的选择配偶的第一个条件，而是放在最后面，也就是说你看了她的灵性方面之外，你还要看他的性情，性情之外你才看他的外貌。圣经把外貌放在第三方面，因为在比起其他两方面呢，这个外貌呢就显得次要。美貌本来就是好的，但是它是次要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美不是外表，因为美貌呢，你如果只是看他的外貌的时候呢，这个呢可以变的。年轻的时候他可能非常的美，但是你如果只注重他的外在的美的时候呢，外在的美会消失，会改变。 而且我们要知道，人若只有外在的美，而没有灵性，没有好的性情，那么它的美所带来的好处呢，远远比不上它带来的害处。一个人只有外在的美，而没有灵性，也没有好的性情的话，那这样的美却吸引不了我们。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选择配偶的次序呢很清楚，那就是灵魂然后才是体，这个次序不能够颠倒。如果你颠倒了的时候呢，可能你的婚姻就会带来问题。我希望听这个环节的听众朋友能够在这一方面特别的留意。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社会，我们看到很可惜，很多的人在选择配偶的时候呢，常常都是先关心对方的外貌，也就是说把圣经的次序呢颠倒过来了，注意人的外貌，然后才注意他的灵性，他的性情。所以这也是造成今天很多人的婚姻都不理想，都不如意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因为人不按着圣经的教导去选择配偶。除了这三方面之外，最后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用祷告来做决定。在创世纪第24章12节，让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这是一个祷告。然后我们继续的看24章26到27节，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说，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的以慈爱时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导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这些经文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是亚伯拉罕的仆人的一个祷告。那我们从整段的经文去看亚伯拉罕的仆人怎么样为他的主人去选择配偶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看到这次的婚事是用祷告来做决定的。开始的时候是祷告，进行当中呢还是祷告。所以祷告是多么多么的重要。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们，我们基督徒的婚嫁也是应该用祷告来做决定。就算是在我们交异性朋友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非常的高兴，听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说，哎，我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都合乎上面刚才所说的这些条件。如果你真的是遇到这样的一个异性的朋友的时候呢，我要恭喜你，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在这样的过程交往当中，我们还是要以祷告来做决定，要看这是不是神的引导，要向神求，要顺服神，要神，要相信神所预备的一定是最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对象，我真的是要感恩，为你感谢神，特别是你遇到的对象是合乎圣经里面的一些选择配偶的这些条件。如果你还没有对象的时候呢，也请你按照刚才所说的，借着这段的经文去好好的思考，去选择你的另外一半。可能听众朋友你说，我现在已经结婚了，我已经有对象了，已经成家了，一切呢都已经成了定局，不能够改变了。那我觉得你也不要灰心，如果这样的话，我就请你能够照着上面我们所说的去做一个有美好灵性跟美好德性的人。 因为这个灵性跟德性是需要继续不断的去追求、去学习、去成长的。不要说是因为自己结了婚，或者是我已经成家立业了，所以呢，我可能就不需要去关心这一方面。不是的，灵命方面的成长跟德性方面的成长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去追求的。当你努力的去在这一方面有一个好的成长跟学习的时候，当你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灵性、美好的德性，成为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呢，你不单是能够让你自己快乐，你也同样的能够带给你的婚姻幸福美满。所以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去追求，好好的去学习，让今天的分享能够再一次的帮助你，在选择配偶上面能够给你一个清晰的指引。